时间差不多了，他要出发了。他在火车上找到了座位，对面是几个来欧洲旅行的大学生。说到英国的食物，一个个唉声叹气。余山把空间里的餐桌照片给他们看，其中一个很好奇地说：“你会烹饪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你承接外卖吗？”另一个笑道。“
我到伦敦念书，不是开餐馆。”
余山笑着说。大学生们去伦敦看演唱会，顺便看望朋友，极力邀余山一同前往。短发女生说：“
我们在伦敦会待一段时间，你来找我们玩吧。”
余山和他们交换了社交账号，旅途中难得的是碰到谈得来的朋友。余山耐心地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住在利物浦的表姐家总在尝试英国菜。
只有这样，即使厨艺砸锅、黑暗料理，也没人怀疑不是正宗的英国餐啦。
一群人哈哈大笑，余山自己也笑了起来。这是他来英国后笑得最放肆的一次。熟悉的语言，相似的生活环境，温润的人情，笑容。他忽然看到车窗外一个伫立在人群中的人影。火车启动了，他以为是错觉，直到那个人影的背后出现一个女子，细心而呵护地替他整理上衣的领子。那女子也看到了余山，脸颊贴在男子的脖子上，眼神一掠而过。“
那个是你朋友吗？”
短发女生看了眼窗外，小声地问。“
不太熟。”
余山轻声说。短发女生了然地点头。女孩的心事藏不住，一个眼神，一句话，已是千言万语。关明，那个短发女生，她在伦敦的朋友开车来接他们一群人。余山要去的地方正好顺路，关明拉上她搭顺风车。“
要是你以后不画设计图，改行当厨师，一定要告诉我餐馆开在哪儿。”
关明盯着屏幕上的美食照，一脸认真地说。“
你饿了，我知道。”
余山笑道。关明的同学从背包里拿出一包泡面，很珍贵地捧在手里，说：“
就剩下这一个了。”“
喂，这是我的！”
话没说完，扑过去抢同伴手里的泡面。余山吃惊地看着他们为了一包泡面大打出手。关明见怪不怪地摇头说：“
他们在寝室里啊，为了快叉烧，能把室友从楼上扔出去。”“
天哪！”
余山失笑连连，他最惨的时候也就翻翻快要过期的食物。余山与艾里约的地点能清晰地看到伦敦眼。挥别了新朋友后，他拖着行李箱找了家咖啡馆坐下。泰晤士河上的游轮来来往往，游客们不时举起相机拍摄。夜晚亮灯之后也许更美，如果是冬天，裹上银装等着节日的来临。没有寒冬，也就感受不到火炉边取暖的温馨。“
来多久了？”
一个女生道。余山抬头一看，一身鹅黄色夏装的艾莉，腰间系上一根细细的红腰带，凉鞋、草帽和墨镜，略施脂粉的脸上抹了亮丽的唇色，笑起来时露出健康的牙齿。“
刚到一会儿，搭了顺风车。”
余山笑着说。“
这么快就结识新朋友啦？”“他们都是学生，来这旅行的。”“我们走吧，先四处逛逛，找个地方吃饭。”
艾莉笑得很开心，要帮忙替她拿行李，余山执意不肯。艾莉说：“
我知道一家还算不错的饭馆，我们住的地方不在这么热闹的地方，周围也没什么店铺，所以一定要吃饱，晚上饿了只能忍着。”“
可以自己煮面吃啊。”
余山想了想说。“
不是还有泡面吗？”“
天！”
艾莉发出惊呼说。“
我最长记录吃了一个星期泡面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碰了，我发誓绝不。”
余山深表同情说。“
你想吃什么？”“除了英国餐以外的。”
英式早餐不是还行吗？
嘿，
艾莉咕噜着说，
以前有个英国室友，他女朋友会做饭，每次吃饺子他一定要把饺子煎一下才吃。我真想跟他说，你们只有土豆的国家在傲娇什么呀？
于山难以置信地摇头。艾莉忽然停下，满脸期待地看着于山说，
我听小新说是非常肯定地跟我说你会烹饪，是不是？
于山对着艾莉越凑越近的脸脸生摒气，万一他说了个不字，是不是就当街决裂了？最终他鼓起勇气说，
我在学着做，你看这不是英国吗？
艾莉神秘地一笑，随即说，
如果你一周能煮三天的饭，房租好说。
真的？
当然。
好啊，没问题。
我……
艾莉变得有些犹豫起来，试探地说，
另外几个朋友偶尔会来蹭下饭，不过放心，我们都不挑剔。
于山在那晚派对上发生的事之后，他对小新说决定换个地方，原本打算至少等这个夏天过去，谁知小新很快联系上艾莉，说了租房的事。艾莉很积极地表示随时可以入住。于山和艾莉的关系一般，除了学校联络很少，这次见面隔了七八年。艾莉对于山能来伦敦找他感到非常高兴，他带着于山四处逛遍，在哪儿办交通卡，主要景点区域以及哪些地方最好别去。两人在各自淘了几件小玩意，艾莉提议晚上去一家她喜欢的中餐馆，晚上她有几个朋友来家里玩。
来得及赶回去吗？
于山问。
可以吧。
艾莉眨了眨眼睛，看了看没电的手机，
要不回去吃，我想买的东西已经都买好了。
可是吃什么呢？
刚才在超市里买了蔬菜和面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艾莉跃跃欲试说，
任何食物，英国餐以外。
夜幕落下，伦敦眼的灯光红蓝交错一片，变幻莫测与冷暖色调的光源让人不由起了几分伤感和思念。于山不知表侄女们回家后知道他不告而别会怎样，或许他们还小转身便忘，或许他们气得再也不相信他，他也像每个大人那样开始对孩子编造违心的借口，并对此不以为意。
在想念一个人吗？
艾莉悄声道。
嗯。
于山迟疑地应道，想起利物浦火车站的那一幕，一弦阴沉漠然的脸，他身旁的女孩应该是女朋友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游乐场，好像不需要特别努力就能得到生活的馈赠，连感情也是如此，转手扔掉再随意的找一个。而像他这么固执于生活的细节，把很多事看得如此认真，多傻气，一点也不酷。即便两人年纪差不多，也是两个纪元里的人，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，可是令人惊奇的，他居然在想他。此时此刻，他是在家里等外卖，还是把酒精当作晚餐？不可能，他有女朋友，一定不是这样。
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，一次也没去过伦敦眼。
艾莉轻声说。
为什么？
于山好奇地问。
想跟喜欢的人去，以前有那么一次，已经约好了，后来分手了。
于山顺着他的目光，最后望了眼逐渐模糊的摩天轮。新住处比于山预想的好，虽说不能跟表姐的家乡提并论，以他能负担得起的租金已经是恩赐了。艾莉到家后手机还充着电，以争分夺秒打电话确定派对时间，空出间隙对于山说，
不用担心会吵，几个朋友喝喝酒打会儿牌。
于山在冰箱里找到几枚鸡蛋，加上购物袋里的青菜、西红柿，没多久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鸡蛋面完成了。招手说：“
吃晚饭了。”
艾莉闻了闻，眼睛一亮：“
好香！”
一把扔了电话冲过来说：“
不错，好吃，怎么做到的？”
端着碗去找手机，摆姿势拍照。
这个不难，如果你想学，不想，学了也是黑暗料理，会害死人的。
我不想知道英国监狱里的伙食情况。
艾莉赶紧摇头。小新在线上问于山新住处的情况，于山拍了几张照片给他，问：“
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运气。
小新装作没睡醒的揉眼睛。于山狐疑地看了眼吃得很投入的艾莉，说：“
这么巧，他正好有室友搬走。我查过伦敦的房租有多贵，这里的租金比我预期的低不少。
煮个饭能抵房租，艾莉跟你提过吧？”“
提过，一周煮三天饭，我没意见。那是我在看到房子之前，这里比我预想的条件好，租金满意，又这么凑巧。只要煮个饭能这么走运。”
艾莉喜欢热闹，煮个饭够几个人吃，那就当然了。
多少人？
大概不会超过十个。
小心眨眨眼补充道：“
要是有夜宵就更好了。”“
还有什么？”“
他们不挑剔，除了英国餐。
我在表姐家做的都是英国餐。”“
他们不挑剔。”
小心重复道。“
不挑剔的。”“
好了，我知道了。”
艾莉打完电话在沙发上又蹦又跳，不知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已，转向于山说：“
他们说带牡蛎来，新鲜的，放在冰上的牡蛎。天啊，我喜欢，好喜欢。”
于山突然意识到，他从一个派对狂邻居的隔壁搬到了另一个派对达人的家，而小新捂着没明说的现实是他得照顾起这群人的伙食。
天！
牡蛎也叫生蚝，于山在国内吃的都是煮熟之后，譬如蒜蓉生蚝、烤生蚝、芝士焗生蚝、板烧生蚝等，总之不直接生吃。艾莉派对上的生蚝十分新鲜、甜美，个头不大。夏天据说不是吃生蚝的好时节，这对如今发达的养殖业根本不算什么问题。吃生蚝适合任何一个时节。派对在艾莉客厅里热闹非凡，今天是周末，有海鲜，有必不可少的酒精，还有烟雾缭绕，以及前卫另类的生活方式。相比他在国内三更半夜拉着朋友去祭五脏庙，这儿就纯粹多了。喝得酩酊大醉，直接在地板上一躺。生蚝很快被消灭干净，仔细打量一番，于山认为他们吃的真是委屈。艾莉的朋友中有的很小就来英国生活，每次艾莉回国都要带一堆吃的，辣椒酱是首选。于山从房间里看了一眼，一圈人喝得东倒西歪，抱着头说话的，搂着酒瓶睡觉的等等。他在菜谱上看到一段介绍大仲马的美食观。生蚝的吃法很简单，要求严格的吃货会用醋、胡椒粉、葱花混合而成作为调味品，蘸着吃，通常是滴几滴柠檬汁直接吞下去，用味蕾感受这种没有头部的软体动物。艾莉是吃生蚝行家，她打开手上的生蚝直接吞下，连柠檬汁也免了，对着于山招手说：“
快没了，快来吃。”
艾莉偷偷藏了两个给他，咧着嘴笑得特别开心。于山说：“
我刚看到一个做法，生蚝粥，你想吃吗？”“
想。”
艾莉停顿了下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说：“
这些根本不够，还是饿。”
冰上剩下的两个，加上埃里偷藏的，用四个新鲜生蚝可以熬一锅粥。于山没有把握是否合口味，对于不太敢生吃的人而言，这个烹饪方法可以试试。他将生蚝取出划两刀，扔进沸水里焯一下备用，姜切丝，葱切碎，煮好的白粥里放入生蚝肉、姜丝、少许盐、白胡椒搅拌均匀，煮上两三分钟后撒上葱花。艾莉酒醉微酣，双眼发亮地盯着煮锅说，
我想象这样一大锅都是生蚝。
余山闻了下味道，有新鲜白粥的米香，香气里飘着淡淡的海水味。他盛了一碗给艾莉，他拿着勺子大口地吃着。余山尝了口，口味偏淡，能尝出白粥中蚝肉的鲜味，比他预想的好吃。
不能每天早上都吃这个吗？
艾莉捧着碗瞪大眼睛说，
你确定吗？
于山失笑说，
贵是贵了点，可真是死不足惜，不对，死而无憾。
他说的语无伦次，最让他担心的是，没睡着的吃货已经发觉了厨房的异常状况，冲过来七手八脚地拿了碗和勺子，接着是一阵此起彼伏的赞叹，没几勺锅里的粥已经尽光了。
你能来我家煮饭吗？工钱好说。
一个说，
也来我家吧，工钱你说，我开车接送。
另一个说，艾莉听得酒都醒了，着急地说，
走开走开，我已经预定了，你们都要排在我后面。
其他人都不服，围在一起七嘴八舌争执。艾莉急得把袖子撩高，嚷着说，
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
于山吃惊地看着他们，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继续不依不饶。于是艾莉急得站在了矮桌上说，
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是不道德的。
那就排日程表，不能你一个人占了。
对，不可以独占。
于山小声地说，
我说下。
你等会儿说。
众人异口同声，吓得他赶紧闭嘴。他发觉才吃了一口的生蚝粥不见了，不知被哪个顺手劫走了。于山在线上跟小新诉苦这件事，简直欲哭无泪。
我觉得彷徨。
小新坐在沙发上笑得东倒西歪。
厨艺练好点，回来以后你煮我吃。
于山关了视频，跑出去看看他们商量的怎么样。只见两个稍微清醒点的家伙在纸上又画又涂。艾莉撇着嘴摇头，再看一眼纸上的内容，直接翻了个白眼。于山躺回床上已是凌晨两点多了，小新精神抖擞地出去约会过周末了。而他以后的周末，或者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，都将要在厨房度过，情况显然偏离了轨道。然而当一个人有了被他人看重的地方，自身的信心也会陡然倍增。他们看起来乱糟糟的，但很好相处。住在伦敦的第一晚，他听着新朋友们争执的争执声中睡去，很安心。利物浦，一袭红色的细吊带短裙，裸露的双足，踩在木质地板上发出吱吱声。俊熙从进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陌生女子，他早就知道她，总算见到了真人。她是于婷熙，一个有毒的女人。她毫不在意俊熙的目光，细肩带从一边的肩膀滑落，身姿柔弱无骨。他拿起一罐牛奶说，
早。
早。
俊熙注意到那是最后一罐牛奶，剩下的披萨已经不见了，他的早餐是一杯咖啡。逸贤在楼上的房间里抽烟，一支接着一支。他听到婷熙离开房间的声音，他热衷让每个人注意到他的存在，比起过去 他更娴熟地运用自己的魅力来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。他当然清楚他是怎样的人，那时他迷恋他的捉摸不定和变幻莫测。他们是一类人，认定不能对这个世界付出真心，但一定要去获得好处。他们不关心这个世界是否会被砸成稀巴烂。那时的他一败涂地，要不是听裴寻的一句劝，他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在哪儿。他母亲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，确认吃饭的时间。他和母亲只保持了 email 联系。
好，我会去的，
易贤说。母亲在电话那头似乎刻意地压低了声音，或许是感冒了，声音听起来沙沙的。
你正好有空，太好了，我一直跟他们说你工作很忙，你能来就好。
易贤靠在玻璃窗上，看到邻居的院子里两个小女孩在闹脾气，小脸涨得通红，谁也不让谁。他没仔细听母亲说的话，无论他多少次试图对母亲说自身的情况，母亲永远只记得他认为是事实的那部分。等到母子俩下一次联系，母亲会重新问一遍。他很早就表明过，
我不需要你的钱，不需要。
母子俩的关系不曾亲近过，每次通话他都会十分客气地问易贤，
你抽不出空，不用麻烦，我过些时候再打给你。
然而这会是很久以后。